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0月3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塞罗那数十万民众集会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美国将就俄罗斯干预大选调查提出首批指控，缅甸数千人集会支持军方领导，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数以十万计支持西班牙统一的民众星期天走上巴塞罗那街头，对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表示反对。示威者高呼西班牙万岁，并挥舞着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欧盟的旗帜，在加泰罗尼亚首府游行，表达对西班牙中央政府解散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阁、平息加泰分离行为的支持。示威者还举着我们不让西班牙被撕成碎片，一个沉默民族的苏醒等横幅。支持统一的组织加泰公民社会的负责人拉莫斯说，我们组织起来的有点晚，但我们前来是想展示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不再沉默，也不希望继续被沉默。示威者的组织说，参加示威的人数超过100万，但警方的数字是30万。在加泰议会上周五投票支持从西班牙独立几个小时后，西班牙总理拉霍伊解散了加泰罗尼亚的议会。此外，拉霍伊还宣布加泰12月21日提前举行选举，他还解除了几名加泰最高级别警察官员的职务。西班牙政府发言人表示，普伊格德蒙特和其他所有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将有资格参加12月的选举。美国首都华盛顿将出现第一批与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调查的刑事诉讼。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继续表示，调查是一场邪恶政治的猎巫迫害。美国几个主要新闻网站报道，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星期五批准了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调查所提出的诉讼，一名嫌疑人将被拘捕，控罪细节可能在星期一公布。目前不清楚受到指控的人是谁，以及控罪的性质。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封锁有关信息。但这些指控标志着川普上任9个月以来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他常常称这些有关他的竞选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包括穆勒领导的和三个国会小组所领导的这种调查，是歪曲事实。他表示，这些都是民主党人试图解释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他竞争白宫却令人惊异的败选的借口。美国情报界于2017年得出结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主导了一场破坏美国民主的活动，帮助川普赢得胜利。但是数月来，这些调查都没有结束或得出结论。除了调查俄罗斯的参与之外，穆勒还在调查川普在将前 FBI 局长科米解职时是否阻挠了司法。在曾任 FBI 的穆勒接手之前，科米曾主导该机构有关俄罗斯大选的调查。川普曾表示，当他今年5月份决定将科米解职时，考虑过俄罗斯的问题。一天后，又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中对俄方官员称，他解除科米职务，便解除了他身为总统的巨大压力。法律专家说，首先受到指控的是这一调查案的外围人物，这是检察机关通常采取的策略，就是先对下级官员立案，之后将重点放到更重要的人身上。据信，穆勒正在调查两名关键的川普竞选官员的活动，一人是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他在川普上任后不到一个月被解职，原因是他在与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的接触问题上对副总统彭斯和其他官员说谎。另一人是迈克尔·曼纳福特， 他去年曾短暂担任川普的竞选经理，他也与俄罗斯有联系，在乌克兰的问题有广泛的游说利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缅甸数千人星期天走上阳光街头，表达对缅甸军方的支持。 缅甸军方因镇压缅甸境内的罗兴亚穆斯林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今年8月，一名罗兴亚激进分子袭击了缅甸警察，引发了缅甸安全部队的一系列报复行动。超过60万罗兴亚难民从缅甸北部的若开邦大规模逃往孟加拉国。近60%的罗兴亚难民是儿童。然而，包括军方支持者、佛教徒、民族主义者 和僧侣在内的示威者星期天举行集会，媒体报道说，示威者高唱军队歌曲，举着支持缅甸军方领导人的横幅。美联社报道说，一名佛教民族主义者表示，他支持缅甸军方，只有军队强大，国家主权才能得到保护。一名在缅甸军队服役41年的退役军官对法新社表示，缅甸军队是保卫国家的。他说， 指责缅甸军队谋杀、强奸罗兴亚人，还放火烧毁他们的房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缅甸军方对目前该国罗兴亚穆斯林的难民危机负有责任。上星期，蒂勒森在与缅甸军队总司令通电话时，表达了对不断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表示，蒂勒森敦促缅甸军方
享受影响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允许媒体采访，配合联合国以确保对所有践踏和违反人权的指控得到全面和独立的调查，并确保问责。美国联邦参议员德宾对美国之音表示，多名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上星期在会晤缅甸驻美国大使时对他表示，缅甸与美国的关系取决于缅甸如何应对罗兴亚危机。 德宾说，议员们希望缅甸当局允许外部观察员进入冲突地区，追究犯下罪行军人的责任，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安置流离失所的罗兴亚难民。另外，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负责人星期天表示，伊朗遵守了其与6大国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 在德黑兰伊朗国营媒体转播的记者会上说，截至今天，我可以说伊朗执行了伊核协议中与核有关的承诺。在此之前，华盛顿与伊朗就美国总统川普本月拒绝确认伊朗遵守了与五常加一的6大国签署的核协议而产生分歧。美国国会目前有不到60天的时间恢复，决定是否恢复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 根据伊朗核协议，美国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对伊朗核活动的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伊核协议的落实。天野之弥表示，伊朗核协议已经使德黑兰处于世界最苛刻的核项目核查体系之下，包括禁止 20% 或以上的高水平铀浓缩活动，也就是接近生产核武器的水平。天野之弥会晤了伊朗总统鲁哈尼、 伊朗外长扎里夫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的言行和他所持的立场制造了一个敏感的局势。我们要求天野之弥先生就像以往那样，在他的权责范围内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宪章所说的中立的发表技术性看法。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曾表示，只要其他缔约方履行承诺，
伊朗就遵守协议，但如果就像川普威胁的那样，华盛顿退出协议的话，德黑兰就将撕毁协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几天，西方的观察人士纷纷忙着解读中共19大。面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以及习近平有关中国2020、2030和2050年的发展愿景，西方观察人士会有怎么样的解读？ 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十九大落幕，政治局新常委上台。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最近持续报道华盛顿学界和研究界对于中共十九大的解读。那么我们今天就邀请他做客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思阳你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现在十九大落幕了啊，但是这个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习近平他发布的这个工作报告哈。那么首先我们注意到在他这个工作报告里他是多次提到这个中国特色哈，好像是提到40多次是吧？
是，
比如说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推动中国特色的这个强军之路啊，还有这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等哈。
是。
那么在美国的这些学者还有研究人员观察人士，他们是怎么去解读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多次的强调中国特色，怎么去理解它？
那这么高频率的去提中国特色，肯定会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这个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简呢，他昨天在那个美中政策基金会的一个研讨会上，他就讲了他对这个习近平这么提中国特色的一个解读。我们先来听听。
The work report delivered by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工作报告标志着中国发展方向的基本改变，目的也是为了终结中国内部有关西方模式对中国发展到底有多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辩论。工作报告本质上就是极尽所能削减西方模式的影响。随着中国向现代化进一步发展，中国绝不可能进一步西方化，而是极具中国特色，而这其中党牢牢地控制着一切。
对，他还特别强调，他说现在这种中国特色的提法跟以前不同，就30年来中国都在说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这个中国特色呢，指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引进那个市场的力量，但是他现在的这个中国特色呢，就是说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以及那个大国关系等等、外交等等。所以但是他就说芮孝简说这个习近平这次的信息是非常的明确，他就是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事，你们西方的方式不见得比我们好，所以你们以后也不要给我们建议了。然后呢他就说习近平实际上还有可能在向世界在推销中国的模式。那么习近平的话就是说中国人正在走向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呢可以为世界的其他国家提供中国人的智慧，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那个社会的人类的问题。所以他就说任何一个希望经济快速发展然后又能够就是说保持国家独立的人国家都可以就是说来遵循中国的方式。但是呢芮孝简提到了两点，他说习近平在提中国特色的时候可能就忘了，他说在那个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是说中国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实际上是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就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他是公开的拥抱西方的模式，然后呢取得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这个经济奇迹。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报告中还注意到啊，他刚才我看到这个芮孝简他也提到了说这个习近平强调这个党的领导啊，确切说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哈。他说他在这个报中说这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那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对此这个美国的这些观察人士他们又是怎么去看的呢？
对，芮孝简说那个其实这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背离，邓小平以前说的是要党政分开，中国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努力走向这一条，但现在的习近平呢他就说他等同于在宣布就是说中国在政治上的这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他说根据现在的政治思潮，大家都觉得过度的集权实际上会产生腐败，而且现在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要抛弃这种集权的做法，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的未来发展就是说可能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不应该是现代化的方式了。
明白。那么除了以上这两个，我还发现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报告里还强调了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哈。我听了一下，我记得他好像说就是说现在跟历史以往相比，现在中华民族拥有这个绝佳的机会哈，和历史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没有过出现过的，就是现在有最好的机会实现中华民族这个伟大复兴。那么他还说到中国将日益的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哈，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外，他还宣布了中国2020、2035、2050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的目标哈。那么对此呢，西方的这些就是美国的这些学者和专家，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他就说，那个习近平说中国日益走进那个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这肯定是表示着未来的这个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就是说中国可能在国际事务当中希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然后呢，他还强调了一个说中国有希望就是在2050年发展成现代化的强国，那么这很显然是一个就是说崛起的强国和一个守成的国家，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矛盾。他觉得这个修昔底德就陷阱，大家都说的可能最后就是说两国会有战争，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担忧是存在的。然后还有那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叫罗伯特萨特，他就提到了，他说他好像的意思就是说理想很丰满，就是说现实很骨感，实际上但是这个中国政府包括就是说学界都没有向中国的老百姓传达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你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实际上你在发展当中会受到一些限制和制约。他说这个限制和制约呢，大概会对，我们先听一下萨特是怎么说的哈。
My forecast is they're going to meet a lot of resistance.
我的预测是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抵制，积极或消极的，他们会遇到很多阻碍和限制。而且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战胜这一切。
那萨特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限制和制约呢，实际上来自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他说中国要走向世界，但是中国国内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腐败问题、内部的稳定，中国有每年要花很大的精力来维稳，对吧？他说这样的，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在，你要维持一党专制的话，那肯定是要有很多的经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不可能在世界事务当中有多少的慷慨，对吧？而第二呢，他也觉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依存越来越严重，特别对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依存也是很严重。所以这样子的话，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也是要受到制约的。第三，他特别强调说中国在亚洲实际上现在的地位并不稳定，而你现在看看这个中国在这个亚洲的邻国的关系，像日本、印度、韩国，包括那个还有朝鲜，其实关系都不太好。然后呢，还有说中国与国际大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比方说中国说一带一路好像是说你可以这样子很有效的去影响区域，其实一带一路呢，他说是强调的是双赢而不是真正的这个援助。所以有些国家如果你支付不起中国的贷款，那你最后用自己的资产来抵债，那这看起来就跟当时的殖民国家是差不多的。然后第五呢，他说中国与国际社会，就是原来与国际社会的贸易，就是说让大家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呢已经在下降。还有他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他说美国在亚洲地区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大，无论是政治和经济上，所以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者，他觉得还是要有很多。
就说这目标很宏大，但是眼前的问题还
是
很多的。
是还是挺多的。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本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向2287名共产党代表宣布，中国敞开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开得更宽。那么，习时代国家资本主义走得通吗？详情请听 VOA 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凯投宏观的统计，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传达的信息具有模糊性，不过有一个突出的重点，那就是党的领导。与2012年胡锦涛的讲话相比，习近平提及市场和经济的比例下降了20%和33%，而提及党的比例增加了40%。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部负责人、曾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麦科告诉《美国之音》说
：“On the one hand, it was a very clear statement by Xi in his political work report.
从一方面来看，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做出了明确的声明，要由党来控制。他的说法是，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不管是私营公司还是国有企业，一切重要的方向性决定都要听从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国将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和本国私营投资者开放。 何迈克说，这两个目标有时候是有矛盾的，但似乎这是习近平处理经济问题的特点，所以未来将看到两个方向的发展。观察家说，在刚刚上任时，习近平承诺将让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如今显然改变了想法。《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发现仅仅依赖市场太过于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更好的模式。何迈克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发展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绝对听从党的领导。对于外界来说，市场开放与党的领导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词，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上。对于市场来说，国有企业缺乏私有化是市场担忧的重点之一。习近平整合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针对私营企业进行供给侧改革和产能减少。分析人士说，这会导致国企大幅发展，而私企相对收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部副主任甘思德说
SOEs are a cornersto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wer.
国有企业是中共权力的基石，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如果党无法垄断某些经济领域，就很难保持政治权力的垄断。
甘思德表示，正因为这样，国企不会萎缩或者消失，有些会，但对大多数国企来说，他们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中国经济的重要位置。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表示，过多的国家干预将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遏制经济创新，并减缓中国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何迈克说，如果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足够多的资金和足够多的政策支持，肯定会有一些中国公司最终变成非常有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What we don't see, what's less visible, is the cost of what amounts to a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但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是这样的资源配置所触发的隐性成本。我们将看到一些行业的成功，但是在整个经济体将有不当的资源配置，这将影响整个经济层面。现在还无法预测到什么时候这种发展模式将变得无法持续。
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据信有一些偏向改革的声音，推动广东模式的汪洋，带领上海经济改革的韩正入常，倾向市场改革的习经济顾问刘鹤进入政治局，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推动市场改革的意愿。但是我们得等着看看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实权。何迈克表示，由于中国政府认为在金融领域增加竞争有利于整个系统的发展，而中国切实需要为老龄化人口提供有质量的医疗服务，所以在金融、健保和教育可能是进一步对外资开放的领域。甘思德说，除了国企，还有一些私企和外企也将获益。
Those that collaborat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arty.
那些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其产品政策目标提供技术、管理、资金，中国政府无法掌控的海外市场，他们也将是大赢家。
他补充道，但是那些希望在市场公平竞争，或者不想巴结领导层和决策人的公司，一些中小型公司，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或者那些没有想到产业政策目标的人，那些与专注同一市场领域的国企竞争的人，在今后的岁月里，这些公司将遇到最大的挑战，不仅是在中国境内，而且是在中国境外。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受到外界关注的中共十九大日前已经落幕。那么十九大之后的两岸关系以及北京对台人事布局有何玄机？ VOA 卫视海峡论坛聚焦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的最终回，邀请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与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执行长李华球为您做出两岸和世界局势的分析。那么关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是否会引发港台江藏连锁效应呢？李华球认为这是中国大陆最关心的问题。
从这一次加泰罗尼亚这个独立的这个民众的这一个投票的出席率来看，40%多，没有超过50%， 我同意刚才这个王丹教授的这个说法，国际的这个认同啊是最重要。因此呢，在这个状况来目前这样看起来的话，西班牙政府那么现在拿出来这样的一个反对的这个手段啊，当然对于加泰罗尼亚这一个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一个冲击。不过呢，我认为呢，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说当前加泰罗尼亚这一个地区的整体的这个安全啊，以及未来的这一个可能的发展呢、啊，这才是一个国际上必须要关心。因为我们从过去很多的这一个例子，比如说东帝汶，还有这个科索沃等等这些国，南苏丹等这些国家，那么从宣布独立到一直真正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目的啊，都经过非常多的流血的这个事件。嗯、因此呢，我觉得目前来讲，我认为我比较担心的是加泰罗尼亚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虽然看起来社会上的这个动荡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持续酝酿以及可能有一部分的外国势力的介入的话，会不会让加泰罗尼亚的人民那么采取更激进的这个手段，或者是加泰罗尼亚的这一个政府啊，他会采取一种渲染或者酝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激起这个民众的这样一个独立的这个信心，或者是企图心更加的浓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特别啊，刚才问到说对台湾来讲的话，我想呢，在台湾我们大部分的民众都会关心这个新闻，但是呢目前为止看不出来台湾的这个社会对这件事情有太大的这个兴趣。但是呢，我认为啊，真正关心这件事情会有后续的影响呢，是中国大陆。因为呢，这件事情如果它的波及的这个程度渲染到国际的一个层面的话，造成许多的这个国际的视听，那么可能会影响到藏独、疆独，甚至于台独的这样，或者是港独等等这些有独立的这个倾向的这些地区或国家来讲，我想这是中国大陆目前最关心也最重视的一件事情。
另外，十九大后新选出的常委中，谁将负责对台事务呢？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认为，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习近平。
我简单的说哈，寄希望于谁都没有用。中国现在一切的事都是习近平说了算，那你大家想想看，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对习近平也有各种各样的过去历史渊源上的猜测，包括跟其父亲习仲勋的关系啊等等啊。事实证明，那些猜测都是非常荒谬的哈。所以我们现在来根据比如说汪洋过去的开明历史，或者说韩正什么来不来过台湾呢，甚至说到这种王沪宁过去是不是个政治学者，来揣测这些人未来在政治发展中的影响，我觉得那是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表现哈。从目前这个常委班子来看，如果讨论到谁在未来可能主导对台，当然我还首先说当时习近平主导了，那但是具体交给谁来执行的话，我不太，这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啊，我不太认为会是韩正来主导全国政协啊，因为韩正在上海一直是负责这个经济工作，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遇到很大的困难，李克强又不是一个强势的总理，那么韩正去做常务副总理辅佐李克强的可能性我认为会大一些。另外，从十八大的出场顺序啊，如果还是按照这个顺序显示的政治信息来看的话，通常第一个出场的是习近平，第二个出场的一般人大委员长啊，第三个出场的是总理。当然现在因为李克强的问题，那么把李克强可以放到前头，但人大基本上在外界认为是栗战书去掌控。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排到第四个的应该是政协主席那个位置的人走在第四个，那个是汪洋。所以我个人比较认为说是汪洋来接掌全国政协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汪洋主掌政协是不是代表汪洋主导对台政策，我认为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啊。我还是强调对台政策是习近平主导，那么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有对台政策领导小组，即使汪洋担任组长啊或者副组长，那也只是挂名。反倒是像杨洁篪和刘捷一这样的具体第一线执行人员的调动，我认为比那个常委中谁来负责其实更值得关注。
另外，李华侨认为对台政策的真正决策权可能在习近平、栗战书或者是王沪宁手中。
我想这一次这个十九大召开完之后啊，七个常委选出来之后啊，有一个特色就是呢，过去的这个七个常委啊， 其实是票票等值，每一个人有他一票的这个权利跟他的这个投票的这个价值。但是呢，现在看起来这种状况啊，我想呢，习近平说了算，这是铁定的。也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习近平才会在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三万多字里面呢，勾勒了两个我们特别必须要注意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一个分两个阶段呢，要来完成中国的这一个两个一百年。第一个阶段是2021到2035，那么第二个阶段是2035之后到21世纪的中叶，也就是所谓的2050年。那么从这两个阶段来看的话，当然感觉到习近平啊，那么这一任五年做完之后，会不会如坊间所说的，他这一次并没有指定这个除军，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呢，在他延长他的政治生命？我想从这两个阶段的这个铺排来看呢、啊，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呢、啊、是有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刘明杰、刘杰一、杨明杰、戴秉国这个铁三角这一个来看的话，这三个人都属于呢对台政策的这个执行者。真正的决策还是呢在习近平的这一个手上，或者是他过去的这一个大秘栗战书，或者是即将已经入场，即将未来在中纪委书记里面担任要职的这一个王沪宁。我想这三个人呢、啊、应该会比坊间现在讲的这三个铁三角啊更具备一定的这一个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所以未来的这一个对台的这个工作啊，我认为啊，习办亲近的人会比坊间所说的这个铁三角的这一个决策权以及他的这一个决心啊更来得强烈。
另外，在十九大结束之后，蔡英文随即出访南太平洋三个国家，并过境美国夏威夷停留。过境夏威夷的这个接待规格也是有所提高。那么北京将如何回应呢？嘉宾认为，中共借由外交对台湾打压，应该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是，那么蔡英文在十九大结束之后的三四天之内，那么到南太呢来访问三个国家。我想呢，这一次，那么他在经过夏威夷的这个停留两天的这个时间呢，是第一个值得我们观察，就是在这个两个晚上啊，美国特别开放了台湾随行的这个媒体有限制的这一个落地去采访，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所以我想呢，这个来讲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大陆呢中共的这一个非常的这个不满。不过我认为呢，这也代表了美国对台湾媒体对于在人权自由以及媒体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方面呢，倒给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也能够让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呢可以感受到未来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的发展应该朝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第二个，我觉得蔡英文在这个跟乔巴的这个午宴以及跟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这个东西中心的这个智库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里面特别提到，他说呢，台湾会在安全和贸易上和美国持续连结。那么美国的这个 AIT 的理事会的主席莫健呢，那么也提出大概相近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也看得出来，那么台湾跟美国在安全上以及经贸上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啊，我想未来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空间。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那么中共借由外交等等各方面对台湾的这一个打压啊，我想应该呢一定会持续的来做更进一步的动作。但是呢，我也借由这个节目进一步来呼吁，中共必须要考量到了，就是台湾人民最 care 最在意的就是我们的 WHA 以及国际气象的会议以及国际警察各种的会议，有关人民的安全以及人民的医疗等等，这个非常重要，实际上关心到人民的健康跟安全的这个议题啊，我想中共在这方面的这个打压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思考跟释放，否则啊，两岸关系会未来如果有不乐观的这个状况，我想跟国际上的这个对我们的打压是有绝对的这个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末展开太平洋友邦之旅，他过境美国夏威夷期间表示， 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处于前所未见的友好状态，并表示相信川普总统访问亚洲时将第一手看到美国对该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时间星期六上午启程展开永续南岛携手共好2017太平洋友邦之旅。他行程的第一站是过境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过境期间，他参与了东西中心和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学者举办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表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显然处于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
To be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better.
蔡英文说，显然的，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处在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我们乐见美国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也从我们与美国友人的会谈中了解在防御上增加投资的必要性。今年我们宣布增加国防支出，作为弥补过去多年来预算删减的第一步。与此同时，蔡英文也表示希望川普访问亚洲期间能继续维持和台湾的稳健关系。他说，
I trust that as President Trump visits Asia, we will continue.
蔡英文说，我相信当川普总统访问亚洲时，我们将第一手看到美国对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包括和台湾这位美国的朋友及伙伴维持稳健的关系。我们预祝他此行圆满成功。座谈会后，蔡英文访问了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击沉的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并在纪念碑前献上花圈，悼念当年殉职的美军官兵。在此之前，蔡英文出席了当地侨界举办的欢迎午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也到场参加。蔡英文在会上感谢美方的友谊和款待，他说将持续和美国进行紧密合作，而这些合作关系都建立在美国和台湾共享的价值观及共同利益上，台湾会继续作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根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和蔡英文会晤时提出台海军力失衡问题。蔡英文表示，过去多年来台湾删减国防预算，而未来台湾国防预算每年支出至少会增加 2%， 如果当年有额外的军购案则会再增加 1%， 必要时也将动用特别预算因应军购需要。针对蔡英文过境美国的待遇，台湾媒体报道说，过去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时都必须行事低调，活动都不能公开采访，但这次同意媒体全程拍摄是过去八年来未见的首次突破。台湾总统府也及时在官网上上传所有蔡英文在夏威夷过境活动的画面与照片。蔡英文在夏威夷过境期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这是世界最滑稽的外交。社评说，由于蔡英文要访问的那个三个小岛国在哪里，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过境美国反而成了此次出访的重头戏。环时的社评说，总的来看，美国接待台当局领导人的过境规格呈提高之势。蔡英文这次一去一回分别过境夏威夷和关岛，有一些非官方的公开活动，得到的属于中等待遇。社评说，去美国过境，美联邦政府也只认得他的个人身份，混成这样，台当局应当说很惨了，把过境说成是胜利得分，不能不说是阿 Q 精神。环时的社评批评说，不过蔡英文从美过境，台美双方都有些鬼鬼祟祟的东西，如果对他们置之不理，说不定什么时候这里会长出一个大肿瘤。所以蔡英文过境美国，大陆需要对美外交交涉，也应警告蔡英文要老老实实过境，向双方施加必要压力。蔡英文已结束对夏威夷的过境访问，抵达太平洋友邦之旅第一站马绍尔群岛，马绍尔群岛第一位女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接下来蔡英文将前往图瓦卢及所罗门群岛。蔡英文表示，将发挥互惠互助的精神，和友邦讨论气候变迁、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及农产品问题，建构切合区域发展需要的合作计划。蔡英文将在返台途中过境美国属地关岛。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政府下个月将举办一个基本法研讨会，邀请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主讲。而教育局近日向办学团体发出通告，邀请属下中学安排师生观看直播，并要求填报回条，回复是否参与及上报学校数目。此举引发反弹， 被外界批评是并非官方所讲的自愿，而是向校方施压，强迫学校给学生进行国民教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星期三报道，港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11月16日在会展中心举办基本法研讨会，作为香港回归20周年庆祝活动之一。而教育局上周发通告，邀请各办学团体安排下属中学师生校内观看直播，鼓励官立学校做相应安排。报道表示，当局强调属于自愿，最终由学校决定，但是有官校表示官校都要安排，感到有压力。报道表示，主办方称邀请社会上不同界别人士参加研讨会，包括立法会议员、工商专业界代表等。特首林郑月娥和政务司长张建宗将分别在研讨会上致开幕词及总结。李飞演讲题目为国家宪法及基本法下香港作为国家特别行政区的角色及使命。同时，研讨会还邀请4名专家对谈如何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为香港长远发展带来新动力及机遇。对于香港中学生被观看研讨会直播，民主派的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元称做法极为罕见。而由于研讨会的单一观点和单向性质，难让学生认识不同看法，也不是很恰当，有向学生灌输想法之嫌。有建制派人士则称，中央可能鉴于香港近期有人提出高度自治等于完全自治等信息，认为需有权威人士为中学生解答疑问，希望外界不要乱扣洗脑帽子。随后港媒又披露，教育局要求办学团体填写回条，等于向校方施压，戳破教育局早先有关观看直播属于自愿的说法。而叶建元议员则要求教育局收回成命，批评不论回归前或后，港府从不要求学校让学生观看某人士做出政策的直播，事件前所未有。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教育局只向学生灌输一方面的论点或看法，而没有让学生听到不同的声音和说法，或者组织平衡的讨论，被观看直播的做法就是一种逐步的洗脑。他说，
香港的学校去播放这个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的那个讲话，但却没有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只是片面的一面之词，这个不是闭起眼睛闭起耳朵就算了，这个地方等于说是一种逐步的洗脑，它渲染的都是一些只是一面之词，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平衡的教育的目的。
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23日参加中共19大期间表示，近年香港出现的港独思潮与教育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要让教师先认同和爱国家。桑普表示，要求中学生观看直播可以说是港府教育局立竿见影贯彻中央的旨意。桑普说，
是不是民主派人士都可以去在学校公开办不同的演讲，而他们有老师有责任要求学生来听我们呢？他们也不允许嘛。这个根本就是硬塞进去的国民教育。教育部部长清楚说香港应当推行国民教育，可能这个只是一个头盘，这个是一个先头部队，但以后可能会陆续有来。这个是每一个香港人都需要去关注跟去抵抗的。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回应事件表示，事前不知教育局的安排，但教育局有责任加强学生对基本法教育和一国两制认识，称李飞对基本法了解十分深入，相信教育局考虑相关因素后才做出安排让学生认识基本法，呼吁市民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事物。林郑月娥还表示，不是要强制观看直播，笑称学生可以闭上眼就看不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与第一夫人在白宫宣布要应对美国的阿片类毒品危机。川普总统特别说，他会与习近平讨论中国制造的毒品。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
我们知道呢，1839年到1842年，这个大清帝国与英国打第一次的鸦片战争，而在这个1856年到1860年之间呢，大清帝国又与英国、法国、美国以及俄罗斯打第二次的鸦片战争。不过呢，今天好像情势是反过来了。今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白宫的东厅表示说，在美国的这个阿片类药物滥用情况非常严重，而当中有许多的阿片类药物呢，其实都是在中国制造，然后被进口到美国来的。因此他表示，他在接下来的这个亚太之行到中国的时候呢，会亲自跟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议题。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The US Postal Service and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re strengthening.
美国邮政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加强监管进入我国的邮包，阻止在中国制造的廉价和致命的芬太尼合成阿片类药物洪水般涌入美国。这种毒品比海洛因强50倍。再过两个星期，我将会和习主席在中国进行交流，我将把这列为当务之急。
And I will mention this as a top priority.
是，那川普总统此外他也说到说呢，就在几天之前，不久之前呢，才有几位在美国贩毒的中国人被起诉，所以他表示说呢，他将未来特别关注这些与中国还有中国相关的毒品的问题。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白宫所提供的资料，我们看到是说，光是2016年就有超过200万的美国人因为使用合法跟非法的阿片类药物而上瘾。那么从2000年来以来呢，有30万的美国人因为过量使用阿片类的药物而死亡，而在2015年就有33,091个人因为这个使用阿片类药物过量而死亡。那川普总统说呢，目前我们看到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人数跟案例已经多过了美国因为这个车祸死亡的人数，还有与枪支相关的死亡的人数。因此呢，川普总统表示说，他将宣布从今天开始宣布将阿片类药物的滥用的这个情况呢列为全国公共健康危机。那么他将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还有资源来对抗这样子的药物滥用还有这个泛滥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亲自到白宫的东厅来表示他对这个美国毒品泛滥的他的担心。那么他说呢，他也曾经亲自造访过一些有上瘾的家庭，那或者是一些帮助这些上瘾者的乐戒中心。那么他说呢，也因此他感到说对这些家庭还有孩子们非常的担忧，然后也引发了他要来帮助他们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夫人在白宫怎么说。
We are here today because of your courage. The opioid epidemic.
我们今天为你们的勇气相聚在此。阿片类药物泛滥影响了200万美国人。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每天有175名美国人因药物过量丧生，数百万人正在毒瘾中挣扎。许多人知道，成瘾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孩子。最近，我特别关心能用何种方式来帮助打击这种流行病。
And I have recently taken a larger interest.
是，那么川普总统今天也说呢，除了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之外呢，要打击这些毒品泛滥，也需要这个地方的政府、地方的社区还有民间企业的支持。那他特别举例说，像是这个美国非常普遍的 CVS 药房，他说呢，现在这个 CVS 已经规定了，就是与阿片类相关的药物呢，一次只能够给这个病人7天的这个用量。那他就非常这个称赞这样的做法，并且还鼓励其他在美国的药房跟药局呢。也要来跟 CBS 效法。那此外，川普总统也提到说，另外一个毒品的来源呢，则是来自墨西哥。因此，他认为说呢，他将在美国以及墨西哥之间盖那一座高墙，就可以来杜绝从墨西哥进来毒品的问题。林森，
也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之际，俄罗斯再次出现下葬列宁的声音。同普京关系密切、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一名总统候选人说，当选总统后的第一命令将是从红场搬走列宁的遗体。俄罗斯共产党已经对此表示愤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1月7日是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日，俄罗斯共产党计划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俄共领导人最近还表示，刚开完十九大的中共为此也将特别派遣代表团参加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纪念活动。在这个日子到来的前夕，一个多星期前刚宣布参加俄罗斯总统竞选的索布恰克呼吁搬走十月革命领袖列宁的遗体下葬。这名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电视主持人说，在21世纪的今天，俄罗斯继续保存着中世纪的落后习俗，因为死人的尸体仍然陈列在红场列宁墓中让人观看。索布恰克星期五在乌拉尔地区首府叶卡捷琳堡的一个集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列宁的历史地位，无论列宁的政治观点怎样，列宁的尸体今天仍然摆放在作为国家地标的莫斯科红场，这让人非常愤怒。如果他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新总统，他将签署的第一个总统令就是从红场中清除掉列宁的尸体。苏联解体后20多年来，下葬列宁的声音一直持续不断，民调也显示更多的人支持相关的呼吁。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下葬列宁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多。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三名国家杜马议员在今年春季提出了一项下葬列宁的法律草案，但他们稍后又撤销了这一提议。在海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几个月前也曾经呼吁下葬列宁。俄罗斯东正教活动人士帕维尔说，普京执政下最近几年越来越提倡俄罗斯社会回归传统价值观，而基督教和东正教的习俗是人死之后入土，以便灵魂与天地相连。帕维尔说，列宁的遗体是一具木乃伊，但仍然摆放在红场让游客观赏，既违背了东正教的习俗，也与列宁生前想与他母亲和妹妹共同葬在一起的愿望不符。帕维尔说，俄罗斯共产党一直反对下葬列宁，但那些共产党人并非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是东正教徒，因此下葬列宁仅是个时间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下葬列宁的人会越来越多。帕维尔说，共产党把列宁墓和列宁遗体当成一种象征的时代正成为过去。我认为共产党人他们自己也逐渐明白，如果共产党想在俄罗斯的社会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他们不想失去民众的支持，并继续对俄罗斯的政治生活能够施加影响，他们就不应该继续阻挠下葬列宁。未来总会有一天共产党将改变自己的立场。但俄共领袖久加诺夫说，在庆祝十月革命爆发百年的前夕，索布恰克呼吁下葬列宁，这是在挑衅，也是对俄罗斯这样伟大的国家的一种不敬行为。索布恰克既不尊重自己的国家，也不尊重自己的祖先。久加诺夫说，索布恰克呼吁下葬列宁，说明他没有教养，行为粗鲁，出现索布恰克这样的总统候选人是俄罗斯的悲剧。索布恰克的父亲同已故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一样，曾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主浪潮中的著名人物。他曾在90年代担任过圣彼得堡的市长，后来去世。老索布恰克也被认为是普京的恩师，他不但是普京的大学老师，当时更发现和提拔了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从事外事工作。小索布恰克长期活跃在俄罗斯的一些电视节目上，他目前是收费的有线电视频道细语的主持人。俄罗斯媒体说，普京看着老索布恰克的唯一的独生女儿小索布恰克长大，小索布恰克和他的母亲一家同普京的私人关系密切。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小索布恰克给他的印象是聪明，而且受到过非常好的教育。但小索布恰克是今天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批评者，他主张改变现状，曾参加了2011年到2012年的俄罗斯反政府示威活动。 许多分析评论认为，肖索布恰赫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和同意，目的是为了吸引那些批评普京的自由派知识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选票，更是为普京可能参加的这次总统大选活动装饰门面，但他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俄罗斯在明年三月将举行总统大选投票，虽然普遍认为普京将参选继续连任，但普京本人迄今仍然没有表态将参加总统大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与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有关的最后一批政府文件日前已经公布，可能会让这一困扰公众和肯尼迪研究专家几十年的悲剧事件最终水落石出。详情请听吉姆·马龙华盛顿的报道。
肯尼迪总统是1963年11月22日与夫人杰奎琳一起乘车穿过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时候遇刺身亡的。美国特勤局警员克林特·希尔在致命的子弹击中总统几秒钟后冲向总统的敞篷车。
我想那一定是致命伤，但是我还不确定。但是肯尼迪夫人所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啊，杰克，啊，杰克，他们这都做了什么？然后他说了一句，杰克，我爱你。
曾经被判投靠苏联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控刺杀肯尼迪总统。
你枪杀了总统吗？
我没向任何人开枪，没有，先生。
奥斯瓦尔德两天之后被一家夜总会老板杰克·卢比开枪打死，使人怀疑事件背后可能有阴谋。川普总统在推文中宣布，他将允许公布最后一批有关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文件，用于复核。专家拉里·萨巴托表示，完全公开这些文件可能有利于弄清楚肯尼迪谋杀案的真相。
这将是重要的时刻，因为最终在54年之后，研究人员会获得政府拥有的所有信息，并能够重新评估肯尼迪刺杀案。
萨巴托和其他专家尤其希望知道政府各部门对奥斯瓦尔德在刺杀事件之前访问苏联，以及古巴驻墨西哥大使馆有多少了解，以及相互分享了哪些信息。
我希望知道更多有关他们在之前到底知道什么，以及如果我们在文件中发现，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进行更多的沟通。
萨巴托表示，官方的沃伦委员会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奥斯瓦尔德是单独作案，但是公众长期以来一直对此表示怀疑。
相信阴谋论的美国人比例一直处在60%-75%之间，因此很明显，绝大多数美国人不相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单独作案。
尽管存在怀疑论，但是仍然没有出现结论性的证据显示除了奥斯瓦尔德之外还有任何其他人卷入了刺杀事件。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星期天宣布辞职后，示威者冲击了位于首府伊尔比尔的议会大楼。愤怒的库尔德示威者攻击议会大楼内的议员和记者，大楼外的示威人群挥舞库尔德旗帜，表达对巴尔扎尼的支持。巴尔扎尼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从11月1日起将不再担任库尔德自治区主席。他要求废除议会主席的职位，让库尔德总理、议会和司法机构分摊主席的职务。巴尔扎尼说，伊拉克政府以9月份库尔德人举行的独立公投为借口，夺回了库尔德人已控制多年的大部分地区。库尔德自由战士武装人员曾与联军一起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了伊拉克。伊斯兰国2014年占据了伊拉克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库尔德的独立公投结果是超过 92% 的伊拉克库尔德人选择独立。另外，从明年起，沙特阿拉伯的女性将可以在全国3个体育场参与体育赛事，这是沙特为改善妇女权益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上个月，数以百计妇女得以进入首都利雅得一个以足球赛事为主的体育场，参加沙特阿拉伯国庆日的庆祝活动。沙特体育总局星期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开始筹备让利雅得、吉达和达曼的3座体育场从2018年年初开始能够接待整个家庭。沙特这个极端保守的王国有着世界上对妇女最严格的限制， 沙特在公众场合严格执行将男性和女性隔离的规定，因此长期禁止女性进入体育场馆。好，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林峰，导播是玉华，我是于蒙童，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